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31集的播出，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高弟兄和大家见面。高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高弟兄，在上一次我们已经听到了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，特别是说到了对约瑟的祝福。我们从信息里面听到了十项的福分。
对，
哇，这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。
是啊，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呢，有一个点我相信是听众朋友们和弟兄姊妹都有深刻印象的。
哦，
就是约瑟呢虽然经历了苦难的过程，但是连那样艰辛的处境都成为祝福。
对，这个点实在叫我们的观念呢有一个大大的转变。我还记得在那篇信息里说到，凡事究竟是不是福分，不在于我们所遭遇的是好还是坏，
是，
而完全是在于我们是谁。如果我们是约瑟的话，那么就是再不好的环境也都是祝福。
是啊，我相信这句话对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来说绝对不是道理。甚至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因祸得福。
是，
若不是那些不好的事临到我们，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不会接受这个宇宙中最大的福气。
您说的真对，感谢主，我们都是新约的约瑟，神在新约里是要把更多更深的祝福赐给我们。
创世纪49章中雅各对他12儿子祝福的记载，是开始于他的第一个儿子流便，他是个罪人，但是这祝福最终是结束在约瑟和便雅悯的身上，也就是结束于宇宙的福和一个神人永远的居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，就会看见整本圣经的结果乃是神宇宙的福和他永远的居所。我们要在宇宙的祝福之下成为神永远的居所，一直到永远，这就是新天新地同着新耶路撒冷。新天新地乃是宇宙之福的范围，我们信徒要在这个福之下而成为新耶路撒冷，神人的共同居所。按照启示录第21章和22章的图画，在新天新地的环境里头没有别的，只有祝福，而且还是福上加福。在那个环境里头， 对于新耶路撒冷，神永远的居所，一切都是福。我们这些神的选民，将是那在宇宙之福下的居所，这就是圣经启示的终极完成。非常有趣的是，我们看见雅各预言的祝福这一段简短的记载，它的结语和整本圣经的结语是一样的。虽然在创世纪的头两章我们没有看见罪，但是从第三章开始罪进来了。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罪人，一方面是亚当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真流变。可是到了圣经的末两章，我们却看见了真约瑟和真变雅敏。我们可以说约瑟是宇宙之福的标记，而变雅敏是神永远居所的表征。哈利路亚！今天召会生活应当是宇宙之福和永远居所的小影。在众召会中，我们是福上加福，在这样神的祝福之下，我们成为神的居所。弟兄姊妹，祝福和神的居所这两件事，我们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也可以看到。祝福和居所乃是书信的大纲，因为所有的书信都是说到神的祝福。我们就拿以弗所书作为例子，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道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，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。在这里有祝福的事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还说到身体，在二章二十二节说到居所。身体和居所都是神居所的表征。到了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，在那里使徒保罗祷告，求父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。因此在短短的以弗所书里，福和居所都包括在里面了。弟兄姊妹，神是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。神祝福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叫我们成为他的居所。
我想这里的启示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哈。
是，
创世纪这一段的结局是结束在宇宙的福和神永远的居所上面。
是啊，甚至整本圣经的结尾呢，都是说到这个永远的福分和神永远的居所。
是，
那从这里我们就更清楚可以看见，圣经是一本神圣启示的书，从头到尾这本书都是连贯的。表面来看呢，这本书是很多人写成的，但是真正的作者却是神自己。
真正的作者却是神自己。
对，
那么我们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，也就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和启示，才能够有正确的领会了。
是啊，所以我们来读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的时候，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眼光。就像信息里头所说的，我们以往在没有得救以前就是流变，是在咒诅之下的人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脱开了咒诅，我们已经成为今日的约瑟和便雅悯，我们乃是在神的祝福之下，我们也成为神的居所。
哈利路亚！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福更大的呢？
是，
我们是宇宙中最有福的一般人。
是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愿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看见这个神圣属天的事实。
Amen。
在对约瑟的祝福里头，雅各用了许多诗意的说法，就如同他说到上古之山、永世之灵、至极的边界，这些特别的说法指出时间和空间，就是从上古到永世所有的时间，还有他也说到从天上到地上所有的空间，我们有充满整个宇宙的福，在任何时间，在任何的空间，我们都是在神的祝福之下。神的祝福充满了宇宙，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，从诸天之上到地底下的深处，随处随时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祝福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个意象，并且有这样的认识。一方面我们在等候新天新地的来临，但是另一方面在今天的召会生活当中，我们就可以预尝这个宇宙的福。虽然神赐给约瑟的前八项福是宇宙性的，但是这些福还是相当的普通。我们如果仔细的看一看这些福，会看见在这些中间没有包括到生命，也没有讲到神的居所。所以我们就需要来看约瑟祝福的最后两项，一项是和生命有关，另外一项则是和居所有关了。我们要记得创世纪四十九章的记载是一种诗意的发表，诗是常常用各种的象征来讲说的，一幅图画或者是一个象征能够顶替千言万语。在神的默示之下，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五节说到两种的福，他说到生产和乳养的福。生产是和肚腹的腹有关，乳养则是和胸部有关。在这种诗意的说法上，腹是表征生命的生产、生命的生育，胸则是表示生命的乳养。根据希伯来文直接翻译，应该是胸和腹的腹。在神的创造里头，神只赐福给活物和人，神没有赐福给他头四天所创造的。您仔细看一看创世纪第一章，神没有赐福给月亮、给太阳、给星星，或者是地上的菜蔬。但是在第五天，神就赐福给水中的活物，给空中的飞鸟，并且在第六天赐福给人。因此神在他一切创造的工作里头，只赐福给活物，也赐福给人。这就应该给我们一个印象，神是为着生命的，神的心意是要得着生产的生命。约瑟得到了胸和腹的福，这事实指明他就得到了生产和乳养的福。这些图画不应该只是应用在动物的生命上，甚至也不应该只应用在人的生命上，我们应该将它应用在神永远的生命上。神永远的生命是那最高的生命，是最多产的生命。在新约圣经中，我们看见生产的生命不是动物的生命，也不是人的生命，乃是永远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当中，正在经历永远的生命做生产的生命。在召会许多项的祝福当中，包括了胸，也包括了腹的福，这就是生产和乳养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 我们如果有了许多的福，却没有胸也没有腹的福，这就指明我们没有生产和乳养的生命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是一个可怜的造会。假如把地上生产的动物和人挪去了，整个宇宙就没有意义了。整个宇宙的意义就是在于有动物的生命，特别是在于有人的生命。假如在地上有草、有花、有树木，可是没有动物也没有人，天使看见这样的光景，会说这里虽然是满了祝福，但是缺少生命。天使欢喜看见地上有这么多的活物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生活当中，我们享受胸也享受腹的福，我们就是在享受生产和乳养的福。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的确有神永留的生命。在新耶路撒冷，我们会有更多永留的生命。
高弟兄，
是
刚才我们听到了信息当中提到胸与腹的福，
是
这种祝福听起来可真的是很特别哈。
是啊，
是不是可以请您在这个点上再给大家一点说明呢？
是，神给约瑟的福呢，真可以说是上天下地，时间空间都包括了。
是，
前面所提到这些福基本上是一般性的，但是在这里说到的胸与腹，就是和生命直接发生关系的。
嗯，
就像刚刚我们听见信息所说的，约瑟得到了胸和腹的福，就是表明他得到了生育和乳养的福，而且这个福应该要应用在神圣永远的生命上。
嗯，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？
我们知道啊，所有的生命都有生产乳养的命定和过程，所有的生命都需要繁殖增多。而今天对我们信的人来说，我们里面这个神圣的生命也是同样的原则，他也必须要繁衍生产。在新约的时代，在教会生活当中，神渴慕在神的儿女当中能够充满了生产和乳养的祝福。
高弟兄，您这么一说啊，我就想起来了，任何一种生命只要是不繁殖，
嗯，
那个生命就完了，就结束了。
嗯，
那个结局可真是可怜悲惨啊。
对，
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神圣的生命里面都能够享受胸和腹的祝福。
对，
也就是享受神所给我们生产和乳养的福。
是，
什么是约瑟所得到的福中最后一项呢？这个最后一项的祝福，我们要在《生命记》的33章16节看到。在那里，摩西说道：“约瑟得到住在那荆棘中者的美意。”什么是那住在荆棘中者的美意呢？所有宇宙之福的最后一项就是住的问题，这就是神的居所。那位住在荆棘当中的有一个美意，他有一个喜悦。有人如果住在荆棘当中，他的心意必然是要得到一个更好的家，没有人愿意住在荆棘当中的。在出埃及记3章，当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你想这位神是住在哪里呢？他是住在荆棘当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地上没有一个住处。在帐幕造好之前，神不得不住在荆棘当中。神把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，神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要以色列人首先为他建造一个帐幕，然后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之后，要为他建造一个圣殿。帐幕和圣殿就是神的居所。摩西看见了神在荆棘当中的异象，在这个时候神是住在荆棘当中，但是到了利未记一章一节的时候，帐幕已经盖好了，神就从帐幕中对摩西说话了。神用这个美意来祝福以色列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神最高的心意，神是用这个来祝福他的选民的。神上好的福就是要得到他的居所，来祝福以色列人。您想想看，有什么福比这个福更大呢？一个罪人亚伦既然能够进入至圣所当中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还有什么福能够比这个福更大呢？我们要说，宇宙当中最高的福就是进入神的居所，留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成了神的居所了。我们不能照着天然的观念来看圣经，我们需要有意象。当我们听到了关于神居所的话，出埃及记这本书对我们就成了一卷新的书了。出埃及记开始于神在荆棘当中对摩西说话的意象，他的用意就是要摩西有一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旷野，在那里为神建造一个帐幕，好让神居住在那里。这是何等的福！在整本旧约当中，没有一个福比神居所的福更高、更大、更甜美了。在旧约当中，特别是诗篇里，我们看见那些作诗的人常表达他们渴望住在神的殿中。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说道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甚是在别处住千日。我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意住在二人的帐篷里。没有一种福像神居所的福那样甜美，那样浩大。神居所的福是终极的福，最终的新耶路撒冷要称为神的帐幕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当主耶稣成为肉体的时候，圣经说他是神的帐幕。到了第二章，耶稣是神的殿。接着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看见召会要被建造成为神的殿。至终在启示录里头，我们看见整个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永远的帐幕，就是神所赐中心的福。新天新地是福，这福的中心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的帐幕，就是神人的共同居所。在新耶路撒冷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要与他同住。
约瑟在信息里面也提到了说，他得着了那位住在荆棘中的美意，这个发表也是挺特别，蛮有意思的。
哎，是啊，神来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呢，神还是住在荆棘当中，所以这个也相对的表明了一件事，就是神渴慕得着一个真实美好的居所。
嗯，所以在旧约的里面，神得着了以色列的百姓，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
嗯，
无论是帐幕或者是圣殿的建造， 都是为了神能够得着一个居所。
对啊，所以在诗篇里面那里就说，在你的殿宇中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都在神的殿中，因为我们也就是他在地上的居所。
感谢主，这实在是何等的福分。
是
我们能成为神永远的帐幕，最终神与人要彼此互助，成为宇宙中一个荣耀美好的见证。
是
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愿神把这个启示赐给我们。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